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请大家一起起立唱赞美诗187首，187首。
若以你比日中更光彩，虽遥远我依稀望得见，我愿不在那地长等待，早为我被安在雨里面，到日期我乐意同生活来聚会在美地，到日期我乐意同生徒来聚会在美丽，愿美丽我必随众生徒唱新歌声和谢颂赞主，新快乐的永远之生命，在无惧也无忧而无苦，到日期我乐意同生徒来聚会在美地，到日期我乐意同生徒来聚会在美地，我生活在高天及慈爱，常知尊独生之前于世，一直流到万代，我终生要赞美主恩惠，到日期我乐意同生徒来聚会在美丽，到日期我乐意同生徒来聚会在美丽。
长执负责人，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中执负责人，各位兄弟，大家平安。
感谢主耶稣的带领。
感谢主耶稣的锻炼，
让小弟今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学习圣经上的道理。
让小弟有这个机会，跟各位学习圣经上的道理。
今天小弟就要以葡萄园的比喻这个故事。
今天小弟想要用葡萄园的比喻，这个故事，
来跟大家一起做查考与分享。
跟大家做。三个查考跟分享，
相信葡萄园的比喻大家都已经有看过圣经，
相信葡萄园的比喻大家都有看过圣经，
所以应该也不会感到陌生，
所以应该不会亲分才对。
那我们就来看马太福音20章。
我们来翻开马太福音第20章，
马太福音20章第一节到16节。
马太福音第20章第一节到第26节。
因为这个和合本的圣经的翻译，它要写到一些比较文言文的东西。
这和本的翻译一下一些文言文的东西。
所以呢，小弟就参考现代中文译本。
所以小弟就参考现代中文的译本。
所以在这边是念现代中文译本，跟大家一起来做互相的查考。
所以现在是念这现代中文译本，大家做互相的辨认跟查考。
所以小弟在这边念的时候，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看一下和合本的圣经的翻译。
小姐念时，那再对照一下看和本的翻译。
20章的第一节。
20章的第一节。
天国好比下面的故事：有一个葡萄园主清早出去，雇工人到他的葡萄园工作。我们来看第一张图。
那来看头一张图。
请荧幕放第一张图哈。就是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园主清早出去，就是天亮的时候。
这个园主一透早出去，就是天光的时阵。
这时候的依照那时候的状况，应该是大概6点的时候。
依照当时的状况，大概是早起六点左右，
所以就雇了工人到他的葡萄园工作。
伊就请一挂工人到葡萄园来工作。
他约定照常例每天给他们一块银币。
啊，伊甲伊约束啊，一工啊，分一块银啊钱。
然后打发他们到葡萄园工作。
然后啊，叫伊去葡萄园来做事。
到了上午九点钟左右，
到早起九点左右，
他再到市场去，
伊到迄个市场去，
看见有一些人站在那里，
啊，看一挂人徛伫遐，
无所事事，
啊，无代志做，
就对他们说，
啊，对因讲，
你们也进葡萄园工作吧，
你呐，入去葡萄园来做事吧，
我会给你们公道的工资，
啊，我要互恁公道的工资，
他们就去了，
因就去。
后来中午十二点钟，
在中岛十二点左右，
和下午三点钟，
加下晡三点左右，
他又出去，
伊又出去，
照样雇了一些工人，
啊，又赶快请一挂工人。
下午将近五点钟，
下晡差不多将近五点左右，
他又到市场上去，
伊又去市场的所在，
看见还有一些人站在那里，
啊，看一挂人依然是徛伫遐，
就问他们说。
就该问，
为什么整天站在这里无所事事呢？
为什么规工徛在家拢无代志做呢？
这些人就这样回答。
一挂人都安尼回答，
因为没有人雇用我们啊。
因为无人甲阮请。
他就对他们说，
伊就甲因讲，
那么你们也进来葡萄园工作吧。
无，恁就赶快入来葡萄园来工作。
我们来看第二张图。
那你看第二张图。
所以在傍晚的时候大概四五点了，太阳下山了，他们也进来工作了，这时候葡萄园应该已经很多都被采收完毕了。
在下晡大概四五点时，那时葡萄园差不多大量采收差不多啊。
好，所以傍晚的时候园主就对领班的说，
要暗的时就对领班的说，
傍晚的时候大概依照原文的意思大概就是六点，
依照我们的意思大约是六点，
这时候都已经收工了，
那时候大家都已经要收工了，
所以葡萄园的园主就对领班的说，
葡萄园的园主就对领班的说，
把工人都叫来，
咱为工人都全部叫来，
分发工资给他们，
咱要来分工资给他们，
可是呢你要从最后进来的先付，
不过你要为从后面进来你要先付给他们，
到首先进来的付完为止，
到付完到刚才同套在礼拜为止，
所以呢，最晚进来就是那个下午五点来工作的人会先领到钱。
同每礼拜就是下晡五点外礼拜也先领到钱。
我们来看图三，
那看第三张图。
好，就开始分给每个人一个工资哈，他们工资这个是比较晚来的先领。
这个工资领班本来就是愈晚来就愈早领。
五点钟来的就领了一块银币，
下晡五点来的就是领一块，
然后就下午三点来的，中午十二点来的，一直依序下去往前面领，
就为下晡三点中岛为套在来就是依这特殊来领，
轮到那些最早来工作人来领工资，
轮到同早来的人来领工资，
就是那个早上六点就起来工作的那一批人，
就是早起六点外就来工作的那批人，
他们以为一定会多得一些，
应该是说我越早来应该会给一点工资，
可是每一个人也只领到一块银币，
不过他们越早就来赶快是跟他们领的工钱是同样，
我们来看第四张图，
等下看第四张图，
所以呢，他们早来的、晚来的，全部都领一块银币。
所以套在来加五点外来，拢领同款的工资。
他们领到之后，就开始埋怨主人。
因领到以后，就开始埋怨主人。
那些最后进来的人，
一挂同二倍地百人，
只做了一个小时的工，
应该做一点钟的工资呀，工人呀。
我们却整天在烈日下劳作。
咱踮咧规工踮咧日头下骹来工作。
而你付给他们的，竟给。付给我们的一样都是一块钱，
你付给他们跟付给我们的都同样是一块银的钱，
我们来看第五张图，
我们看第五张图，
就开始抱怨，然后就跟主人理论，
就开始埋怨跟主人来理论，
那原主就这样回答他们其中的一个人，
主就跟其中一个人说，
朋友
朋友，
我并没有占你便宜啊，
我没占你的便宜。
你不是同意每天一块银币的工资吗？
你不是同意一天一块银币的工资吗？
拿你的钱回家去吧，
拿你的钱你回去吧。
我要给那最后进来的跟给你的一样，
我要给同辈来做工跟给你的钱是同样。
难道我无权使用自己的钱吗？
难道我没这个权利来使用我的钱吗？
为了我待人慷慨，
为了我爱做人慷慨，
你就嫉妒吗？
你就嫉妒吗？
于是耶稣就说，
所以耶稣就说，
这样那居后的
后面来
将要在先，
将要在先，
在先的将要居后
在先的将要在后。
这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
这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
然后配合这个图大家可以去做一个进一步的思考，
然后配合这个图大家再进一步来思想。
不知道大家听完小弟的这个翻译有什么感想？
不知道大家听完小弟的翻译有什么感想？
我们的神是理性的神，也是感性的神。
啊，但你行是理性的行，乃是感性的行。
神的话语不只是要改变我们的想法，
神的话语不只是要改变咱的想法，
也要改变我们的感受。
要改变咱的感受。
这个故事不是在教我们如何做生意
啊，这个故事不是要教咱安怎来做生意，
而是讲天国的事情。
啊，对，就是要讲天国的代志。
但是让人震惊的是，
让咱掉惊的代志，
神处理天国的事物。
神来处理天国的代志，
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出乎咱的意料之外。
我们看第六个图，
咱看第六张图。
我们再来回想一下刚才那个故事。
咱过来回想头先迄个故事。
第一批最早进来的工人。
头一批同早入来迄个工人。
早上六点钟开始工作。
早起六点就开始工作。
第二批早上九点。
第二批早起九点。
第三批中午十二点。
第三批中。中到十二点，
第四批下午三点，
第四批下晡三点，
第五批下午五点，
第五批下晡五点，
做到六点就收工，
做到六点就收工。
所以第一批工作了十二个小时，
所以第一批工作十二点钟，
中间的那一批工作了六个小时，
中间一批工作六点钟，
最后面这一批工作了只有一个小时，
上班来一工作一点钟。
如果现在给大家去选择的话，
假如说现在给大家来选择，
你想要去当哪一批的工人？
你要做多少批的工人？
有一次小弟在家里跟我们家的成员一起分享这段经节，
有一天小弟跟家里的人来分享这段经节，
我问我家里的人说，如果是你，你要选择当哪一种工人？
我问家里的人说，哪种是你，你要做多少种的工人？
不出小弟所料
不出小弟所想的，
我们家的两个小孩
家的两个孩子，
他说，爸爸我要当那个下午五点的工人，我工作一个小时就好了。
他们说爸爸我要做同辈一批工作一点钟就好，
我不要那么累，我一个小时就能领工作一整天的钱。
我要累，我要工作一点钟，我就可以领跟他们一样一块银子钱
不过有一个小孩告诉我，
不过其中有一个孩子跟我说，
他说爸爸我要当那个中午十二点的
他说爸爸我要做中午十二点的那批工人
我就内心感到一阵欣慰
我内心就感觉真好
他要工作六个小时就好了
他要工作六点钟就好，
至少比较有进步
至少比较有进步。
我问他说，为什么你要选择中午十二点进来工作六小时？
我问他说，你有什么选择中午你要工作六点钟？
他跟我讲说，爸爸我告诉你我可以睡到中午自然醒
他说，爸爸跟你说我在睡到中午自然醒，
我再去工作
我再去工作。
我想说也好啦，你睡醒了再去工作比较有精神。
我想这样也好啊，你若睡醒较有精神。
这时候就轮到妈妈说话了，
那时妈妈的恭维，
她说我最辛苦，
她说我最辛苦，
我一大早就要起来，
我早上就要起床
帮小孩子帮你们准备早餐
替大家来准备早餐，
所以我六点多就要起来了，
所以我六点多就要起床，
所以我就是那个第一批的工人，
所以我就是像那第一批的工人。
所以感谢主啦，
所以感谢神
赐给小弟这么好的太太
是我小弟这么好的太太，
她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都不觉得累，
每天工作十二点钟都没感觉累。
相信教会每一个当妈妈的姐妹也是一样辛苦
相信我们怎么教会来做妈妈的姐妹来同样的辛苦。
所以如果各位兄姐
假如各位兄弟
是工作一整天的工人，
假如说你如果是工作整天的工人，
看到别人只工作一个小时，
啊，你看到别人跟他工作一点钟，
但跟你领的却是一样的薪水，
啊，咱跟他领的都是同样的薪水，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啊，咱有什么样的感受？
你会握住对方的手说：“哦，哈利路亚！”
你会把对方的手啊，掉来讲啊，哈利路亚！
这位弟兄，我真为你感到高兴
啊！这位兄弟，我真替你欢喜。
你工作一个小时，跟我领工作十二个小时领的钱却是一样。
你做是一点钟，跟我做在一点钟也是啊，你也拢同款，
真是太好了
啊！真好，
我们拿着这个薪水一起去外面庆祝一下吧。
咱摕这钱，咱在外口庆祝吧。
如果你是这样子想，那就感谢神。
开始你安尼想，就感谢神。
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是不会做这种事情。
我相信大部分人是袂做这款代志。
因为在现在的社会之下，
因为在现代的社会之下，
如果发生同样的事情，
啊，开始讲发生啊同款的代志，
不同工却同酬，
无同工啊开始领同款钱。
我想故事可能会这样发展。
我想故事可能会安尼发展。
隔天就会一大群工会的成员，
啊，隔天刚就一挂工会的成员
举开记者会，
来开记者会，
拉白布条抗议，
啊，叫白布条来抗议，
抗议老板压榨员工，
抗议头家来压榨这个员工。
他们会说有些同事上班时数比我短，
嗯，讲啊，有什么同事啊上班的时间比我较短，
却领同样的薪水，
啊，开始诶，员工领同款的钱，
这样一点都不公平啊！
安尼一点也无公平。
我们是资深员工诶，
我们是资深的员工。
老板，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头家那是安尼做。
然后每个员工都跟老板只要求工作一个小时。
然后啊，所有的员工拢甲头家要求讲，我以后干做一点钟就好，
就可以领一天的薪水。
安尼就是领一天的薪水。
然后这间公司不久就面临倒闭潮。
安尼。这间公司可能无久就关门啊，
因为员工一个一个就走了
啊，因为员工一个一个拢离开。
所以在现今的社会，如果是按照圣经这个我们的圣经的比喻去思考的话，
可是咱现今的社会，那照这个圣经的比喻来思考的话，
这个公司可能会倒闭，
这个公司可能真紧就关门。
但是呢，我小弟在想一个问题，
不过小弟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这个公司的主人也不怎么聪明，
啊，这个公司的主人那无啥巧。
如果真的要发工资
啊，假使伊那真正要发工资，
怎么不工作一整天的先发？
那我工作啊，工作一天的成本，
请这些人拿完钱就离开
啊，请这些人啊先领着钱，还是先行离开，
然后再发钱给工作比较少的人，时间比较少的人，
然后再分到时间较短的员工。
这样找来工作的人，他拿钱就离开了。
这样新工作的人一提钱，他先离开。
晚到的还会感谢主人多给他工资。
哦，他晚到的人也感觉讲主人也无亏待伊。
这样不就是皆大欢喜吗？
安尼大家拢欢喜。
但主人却没有这么做。
不过主人却无安尼做。
他请晚到的先拿钱。
而且啊，他愈晚到的愈先早领钱。
最后面才轮到最早到的拿钱，
上尾才轮到愈早到的人啊来领钱。
所以主人显然要考验工人的想法，
所以主人显然啊要来考验啊一挂工人的想法。
如果用人的想法看神处理天国的事物，
啊，确实咱来用人的想法来看神处理天国的代志，
真让人匪夷所思，
让咱完全想袂到。
所以我们想看看，一大早上班的人说的合理吗？
啊，所以。咱想看咩啊？透早的人因讲的敢有合理？
看似合理，其实是不合理。
咱看是合理，其实是无合理。
因为主人在工作之前已经跟他们讲定工资。
因为主人在工作进行，拢将工资对因讲个真清楚。
主人并没有违反这个合约。
主人无违反这跟因讲的合约。
讲定的工资就是一钱银子。
讲好的工资就是钱银啊银。
以当时候的一钱就是等于一德拿利
啊，迄阵诶钱就是即卖一德拿利，
就是他们一日的工资，
就是因一日工资
就可以提供一家人一日的生活所需。
这个工资会使提供规家人一天的需要。
所以主人没有亏待工作一整天的工人，
所以主人无亏待啊工作规天的这个工人，
他们得到该有的工资，
因得到该。
所以十四节就说拿着你的银子走吧，
所以十四节说拿着你的银子钱你走吧，
不要再发怨言了，
不要再买完，
这样发怒是不合理的。
按你来想起是不合理的。
你们嫉妒那些晚来工作却领同样工资的人。
您嫉妒啊，较晚来工作啊，确实领同款工资的人。
就是在嫉妒主人的慷慨。
就是嫉妒主人的慷慨。
我可没有占你们的便宜。
我无占恁的便宜。
所以主人紧接着又说。
所以主人一个接着讲，
我的东西难道？我不能自己来使用吗？
我的东西敢没办法来自己的意思来使用吗？
这仿佛告诉工人说，
敢那好亲像甲工人讲，
如果我连属于自己的钱都无法随自己的意思来使用，
他说讲我若无法度属自己的钱啊，照我的意思来使用，
那么就由你来当主人就好了。
安尼，何你来做主人就好啊吗？
所以讲定工价以后，
所以啊，这个工资讲定了后。
工人就不应该干涉主人分配工资的自由。
工人就不再来干涉这主人来分配工资的自由。
工人搞不清楚谁是主人。
工人伊唔知影到底上是主人。
最后这个故事的结局就是这样子。
到尾这个故事的结局就是安尼。
那在后的将要在前。
在后的将要在前。
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在前呢将要在后。
我们可以看到十六节的古字。
我们来看
小字
的这个税率，
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因为被调人多，选上的人少。
所以有古卷在这边写，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所以有古卷在这边说，因为被调人多，选上的人少。
所以神显然要考验工人的心态。
所以神显然要考验工人的心态。
这个比喻带给小弟几个省思。
这个比喻，小弟几个思考的所在。
第一个省思就是
头一个这思考的所在就是，
我们需要的是神的怜悯还是公义？
咱需要是神的怜悯还是公义？
找到的工人重视公平胜过怜悯。
较早同早教的伊要伫公义胜过怜悯。
其实找到与晚到的工人都是一样。
其实较早教较晚教的工人拢同款。
每天等待一份工作机会，
每天要等待一份工作的机会，
来换取一家人的温饱，
来换取一家人的温饱。
主人给的工作机会与合理报偿，本来就是一种恩典。
主人给我们工作的机会跟合理的这个工资，本来就是神的恩典。
但这些找到的工人没有为晚到的人可以多领钱而高兴。
韩国扎搞的人无为着较慢搞的人，你要赶快的钱来欢喜。
反倒因为自己做的多一点，却领一样的钱而抱怨。
因叫抱怨讲我比别人做较侪，不过你要赶快钱。
找到的工人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较早搞的工人伊未记得这样代志，
就是自己可以进入葡萄园工作，也是主人给的恩典。
就是因啊，伊有法度入去葡萄园工作，这就是主人的恩典。
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常常这样子。
其实咱可能咱家己那是常是安尼。
只看到别人得到的好处。
常常看到别人得到好处，
忘了自己也从神那边领受到祝福。
未记得咱那是为神下领到神的祝福。
重视公平胜过希望别人过得好。
注重工作注重希望总是不希望别人比人较好。
重视公平胜过希望别人过得好。
重视公平那希望别人比咱过得较好。
一般我们都希望自己获得神更多的怜悯。
一般拢希望咱来得到神更多的怜悯，
但却要求神可以按着公义审判别人。
我却要求神按着公义来审判别人，
甚至认为神一点都不公平。
甚至来讲神一点都不公平。
现代人什么都要求公平，真是令人感到不安。
现代的人都要求公平，实在让人感觉真不安心。
员工要求老板公平，
员工要求头家来公平，
儿女要求父母亲要公平，
儿女来要求父母的心要公平，
学生要求老师公平，
学生要求老师要公平，
两性要求平权，
两性要求平权。
他们忘了造物主创造人的多样性，
因为忘记造物主创造人的多样性，
让世界充满变化，多彩多姿，
世界充满的变化多彩多姿，
也让每个人具备独特性，
让每个人来具备这个特别的所在。
男女有别
查甫甲查某是无同款的。
使世界按着规矩而行，井然有序。
让世界按着规矩而行，今年有这个特殊。
但人们打着公平的大旗，
不过人却拿着这个公平的这个旗子，
却破坏了神创造的秩序，
来破坏神创造的这个秩序。
这其实就是一种欲求不满的贪心，
这其实就是我们无满足的这个贪念。
别人为何有我没有，
别人为什么有我却无，
别人可以为何我不可以，
别人有我，别人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
有一次小弟的小孩告诉我说，
小弟的孩子跟我说，
爸爸你都不公平啊，你都偏心，
爸爸你都不公平，你都偏心，
为何那个妹妹有礼物啊，我没有，
为什么妹妹有礼物我确实没有。
我就告诉我的小孩说，
我跟我的孩子说，
你忘了吗，
你忘记了吗，
你之前就拿过礼物了，
你之前已经拿到礼物了，
你下次需要礼物爸爸再买给你啊，
你若是后面若需要礼物爸爸再买给你。
他们忘记礼物是父母亲赚钱买的，
他们确实忘记了这礼物是父母赚钱来买的。
小孩应该对父母存着感谢的心，
你若应该要对父母存着这个感恩的心，
不应该认为礼物是父母欠你的，
不可以感觉说这礼物是父母欠你的。
但我的小孩那时候年纪还小，
因为我的孩子他这个年纪还很小，
所以还生气流眼泪，
所以他还在生气流眼泪，
一直认为爸爸偏心不公平，
一直认为爸爸偏心不公平。
所以问题并不在于人生不公平，
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在乎这个人生不公平，
而是我们对公平的错误想法，
你就是说我们对这个公平的错误的想法，
我们活在自己认为的公平里，
当活在自己认为的公平里，对，
希望世界是按照你的公平来运作，
我们希望这个世界是按照我们的 公平 来轮转，
而不是按照神的公平来运作，
不是按照神的公平 来走。
我们只看到别人拥有的东西，
我们看到别人所拥有的东西，
却忘了自己拥有的东西，
却忘记我们自己已经得到很多。
在跟神追求公平的同时，
在跟神追求公平的同时，
我们却疏忽自己的责任，
我们却疏忽我们自己的责任，
更忘了大家都需要神的怜悯，
更忘记我们大家都需要神的怜悯。
感谢主，
感谢神。
小弟现在已经40多岁了，
小弟现在已经40几岁，
说年轻不年轻，
说少年也不少年，
跟在座的学员比，我小弟还是算是年长的，
跟在座像这个比小弟学员来比小弟还是年长的，
说年长不年长，
说年纪大也不那么大，
跟家里的长者比，小弟算是还稍微年轻一点，
跟家里的长辈比，小弟还算少年的，
但是得蒙神的保守与看顾，
我得蒙神的保守与看顾，
有健康的身体可以去工作，
有健康的身体可以去工作，
虽然偶尔还会有点点小毛病，
虽然什么小一点毛病，
有房子可以居住，
还有厨房可以，
有衣有食让我们感到知足，
有衫有房可以吃，让我感觉很知足，
这是神莫大的怜悯，
这是神很大的怜悯。
相信今天能在这边一起聚会的兄姐也有同样的感受，
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兄姐同样的这个感受。
有一天小弟与太太一起吃早餐，
一天小弟和太太在吃早餐，
聊着聊着小弟的太太忽然说，
开讲的时候小弟的太太突然说，
时间过得好快，
时间过得很快，
算一算我们都40多岁了，
算算我们也都40几岁，
生命可能已经走超过一半的时间，
我们的生命已经超过走到一半的时间，
好像一只脚已经踏进棺材里了，
像一只脚已经踏进去棺材里面，
小弟就说对哦，
小弟说对哦，就是这样哦，
那另外一只脚是踩在香蕉皮上吗，
然后这样说起来，另外一只脚是不是踏在这个香蕉皮上，
小弟的太太脸色一沉，
我太太脸色就不好看，
她说你很希望我赶快滑进去然后换老婆吗，
他说你希望我的脚紧滚进去，你可以再娶一个太太吗，
小弟当然不是那个意思，
小弟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我又说错话了，
我常常又说不对话，
感谢太太的怜悯，
感谢太太的怜悯，
他不计较小弟的失言，
他不计较小弟的失言，
让那天的早餐依旧美味，
让那天的早餐早顿感觉是很好吃，
我们不只需要神的怜悯，
我们不只是爱有神的怜悯，
也需要彼此怜悯，不是吗？
那爱彼此的怜悯，敢不是安尼？
这个比喻带给小弟第二个感想是，
这个比喻给小弟的第二个感想是，
神按照人的需要给予怜悯与恩典，
先按照人的需要啊，互咱人人民较稳定。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这个故事甲咱讲，
不要用雇工的心态去衡量主人所给的待遇。
啊，卖用这个
雇工的心态，雇佣工人
哦，莫用这个正工人的心态来衡量这个主人的心态。
因为原主是照工人的需要给工资。
因为原主是按照这些工人的需要给他们工钱，
而不是按照他工作的时间跟能力来给工资。
不是按照这些工人的时间跟能力给他们工资。
工作一整天能得到的工资，
工作整天他们得到的工资
是神按照公平给予的工资，
是神按照这公平给他们的工资，
是他应当得的，
是应当得的。
工作时数少能得到的工资，
工作时间少所得到的工资，
是神按照怜悯所给的工资，
是神按照这怜悯给他们的工资，
是他不配得的，
是他不配得的。
按公平给工资，
按公平给他们工资，
按怜悯给工资，
按怜悯给他们工资，
不论应得的跟不配得的，
不论是应得的跟不配得的，
他们都需要这份工资，
他们都需要这份工资。
我们都需要神的救恩，
我们都需要神的救恩，
只要我们愿意，
只要能愿意，
神乐意赐下他的恩典与怜悯，
神愿意赐予伊的这怜悯跟稳定。
重点是工人都需要这份薪水养活全家的人。
重点是所有工人都需要这份薪水来饲饱厝的人。
神看重我们内心的态度，
神看重咱内心的态度，
更胜于我们所做的工，
赢过咱所做的工。
神不会因一个人的身份或状况而分别高低，
神不会因为一人的这个状况来影响伊薪水的管家。
他在不同的时间接纳不同的人，
一点无同的时间来接纳无同的人。
他接纳我们的刚强，
伊接纳咱的刚强，
也接纳我们的软弱。
那接纳咱的软弱，
使我们在这边成为一家人，
好咱踮遮真正是一家人。
神不要我们因为能力与条件的好坏，
神不爱咱因为能力啊个条件的好甲歹，
或是谁比较专业而彼此轻看。
哦，也是讲上个专业的彼此来轻看。
他看的不是我们进入葡萄园的先后顺序，
伊所看的不是咱入去葡萄园的前后的顺序，
而是我们的需要与跟随主的态度。
伊是看咱咱的需要跟跟随主的态度。
在教会里有管理与打扫会堂的人员，
在教会有管理跟打扫的人员，
有教育孩童的老师，
有教育这个囡仔老师，
有传道与负责牧养的长职，
有传道跟负责牧养的长职，
有宣道的同工，
有宣道的同工，
有每周参加聚会不同年龄层的信徒，
有每礼拜来参加无同款聚会无同的信者，
更有公义与恩典的主。
还有这个公义跟稳定的主，
我们理当彼此尊重，
我们应该要彼此来尊重，
体贴对方的软弱，
体贴对方的软弱，
而不是一昧的要求公平，
不是一直来 要求公平。
只要我们善尽基督徒的本分，
我们要善尽基督徒的本分，
神会按照我们需要来给予恩典，
神会按照我们的需要给我们这个稳定。
神是看个人的需要而施予怜悯的主，
神是看个人的需要，让我们稳定的主耶稣。
葡萄园的比喻带给小弟第三个教导是：
葡萄园和小弟这个第三点的教导是，
神有主权决定他要怎么给予恩典与怜悯。
神有主权，伊要决定，让我们安怎怜悯加稳定。
所以这个故事当中，主人就这么说。
所以这个故事当中，主人就安尼讲：
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
我的物件难道袂使随我的意来用吗？
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六节。
咱来看以赛亚书二十九章第十六节。
旧约圣经八百三十八页。
古约圣经三百八十。
八百三十八页。
八百三十八页。
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六节。
以赛亚书二十九章第十六节。
我们一起用国语来朗读一次。
咱到底用国语来读一遍。
十六节。
十六节。
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你吗？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阿门。 这里圣经告诉我们，
假圣经跟人讲，
神是窑匠，我们是他手中的泥土。
神是窑匠，啊，咱是伊手中的土。
泥土没有权利跟窑匠说，你为什么要造我？
啊，土无权利甲这窑匠讲，啊，你要安怎来造我？
更不能说窑匠没有聪明。
更加袂使讲啊，这个窑匠无这个聪明，
因为地位相差甚远，
因为这地位是完全无同。
工人把事情颠倒了
啊，工人将这代志来颠倒。
工人不能对主人说钱要多给我
啊，工人袂使主人讲你钱爱更加多给我，
因为钱是主人的，
因为钱是主人的，
主人有运用钱的自由
啊，主人有运用钱的自由。
如果工人有钱。
他说工啊，工人有钱，
那就由这个工人来当老板就好了啊。
安尼，让这个工人来做头家就好啊。
重点是工人没有钱，
重点是工人无钱。
他需要一份工作来养活全家的生活所需。
他需要一份工作来吃饱啊，这全家的需要。
工人如果认清自己的角色，
工人啊，他说工认清自己的角色，
他非但不会干涉主人运用钱的自由，
他不但不会干涉啊，这主人用这钱的自由，
更会改变自己的态度与行为，
他会来改变自己的态度啊，跟行为，
使他自己更合乎主人的心意，
我自己更合乎主人的心意。
我们来看耶利米书十八章，
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十八章，
耶利米书十八章，
耶利米书第十八章。
第一节到第四节，
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一节，
旧约圣经九百零五页，
古约圣经九百零五页，
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我们一起用国语来念一次，
咱到底用国语来读一遍。
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这
轮作器皿，
窑匠用泥做的器皿，
在他手中做坏了，
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阿们。哦，这里是耶和华请耶利米去窑匠家，
这是耶和华请耶利米到窑匠的厝。
看他怎么样来做器皿，
看他怎么做器皿，
这边就写得很清楚，
这写得很清楚，
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
窑匠说他看怎样好他就怎样做，
窑匠想要把泥土塑造成美丽的花瓶，
窑匠他想要用这个土来做很漂亮的花瓶，
但是如果泥土不配合，
他说这个土不配合，
泥土有太多自己的想法，
这个土有太多自己的想法，
他不想要当美丽的花瓶，
他不想要做美丽的花瓶，
窑匠只好重新将它打破，
窑匠只好是将它来打破，
重新再塑造塑造
重新再来制作，
所以呢器皿会被做坏，
所以器皿会被做坏，
是因为这个器皿有太多自己的想法，
是这个器皿有太多自己的想法，
无法成为窑匠心中想要的器皿，
无多讲做是这窑匠心中所要的器皿，
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就这样勉励提摩太，
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所以来这个勉励提摩太，
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
他说人若自洁来脱离这卑贱的事情，
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合乎主用
啊，成做圣洁啊，成做是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啊，有必行各样的善事，
自洁就是洁身自爱
啊，自洁就是洁身自爱，
是一种态度，
一种态度，
需要下定决心，
需要下定决心，
远离卑贱的事，
远离卑贱的代志，
是一种行为，
是一种行为，
需要圣灵的帮助，
需要圣灵的帮助，
有正确的态度加上合宜的行为，
有正确的态度加上这个合宜的这个行为，
神会帮我们塑造成贵重的器皿，
神会将咱来塑造贵重的器皿，
我们不可逾越神的主权，
咱袂使超过神的主权，
恩典与怜悯是神的事情，
恩典跟怜悯是神的代志。
我们无权过问，
咱无权来过问，
千万不要像找到的工人嫉妒别人的恩典，
千万不要参照这个愈早到的工人来嫉妒，来嫉妒这个神的恩典，
让怨言在内心滋长，
让怨叹的话在心中的滋长，
给恶者撒种发芽，
让我家来亚静来发芽
生根的机会，
来亲近的机会。
我们要做的是尽到做基督徒的责任，
我们爱就是要尽到做基督徒的责任。
当神的恩典与怜悯临到，
当神的稳定和怜悯临到我们的心胸，
我们才会珍惜感谢我们拥有的，
我们在珍惜来感谢我们所拥有的，
而不是嫉妒别人拥有的，
我们不是在嫉妒别人所有的。
这个比喻带给小弟最后一个感想是，
这个比喻给小弟同辈的感想是，
公平与怜悯互相矛盾吗？
公平跟怜悯是互相矛盾吗？
在这个比喻当中，
在这个比喻当中，
我们或许会觉得不公平。
咱或者咱会感觉这是无公平。
那些在大太阳底下长时间挥汗工作的人，
迄个在大日头劳工在工作的人，
理应得更多的报酬。
照理应该得到更加多的报酬。
但大家仔细想想，这是真理吗？
不过咱好好来想，这敢是真理？
主人和他们约定好一天的工资。
主人已经跟一定好啊，一天的工资
也付给他们应得的，
那付给应得的。
显然主人并没有恢复找到的这些人
啊，那年是主人无这个开好，个个较早到的人，
晚到的工人并没有跟主人讲定工资
啊，较晚到的人无跟主人讲定这个工资，
他们只相信主人所说的。
你敢相信主人所讲的，
在工资上并不会亏待他们。
在工资顶头，因未亏待。
结果是主人恩待这些晚到的人。
结果是主人恩待这些较晚到的人，
给他们比应得的更多，
给他们比应该得的更多。
我们思考一下，
咱来思考一下，
主人的钱难道不能用来做他想做的事吗？
主人的钱难道不可以用作他想要做的事吗？
耶稣在这里是要我们了解。
耶稣在这要让我们了解，
神不仅很公平，
神不仅很公平，
他实在是太公平了，
实在是太公平，
他又是比公平更多的神，
一个比公平更多的神，
他是给每一个人所应得的，
他给每人所应得的，
但对某些人却给他们比应得的更多，
不过给有一些人比他应得的神薪水更多，
就跟浪子的比喻一样，
跟浪子的比喻一样，
父亲给大儿子的是他当得的
啊，这个、爸爸给他大汉子是他应该得的，
给小儿子的是他不配得的，
给小汉子是他不配得的，
大儿子还因此生气不进家门，
这大儿子这样生气还不会打进去家门，
但父亲希望大儿子也能体会他的心肠，
不过这个父亲他若是希望大儿子在体会他的心肠，
当看到弟弟回来了可以跟他一同欢喜快乐
啊，看到他弟弟回来再跟他到店欢喜快乐，
父亲期待大儿子对自己的弟弟
啊，这个、父亲来期待大囝甲这个在好好对待这小弟，
可以少一点计较，
再减一寡计较，
多一点怜悯，
加一寡怜悯。
所以公义与怜悯并不互相矛盾。
所以公义甲怜悯并无互相矛盾。
他们是双胞胎兄弟，
因是双生仔兄弟。
他们走在同一条道路上，
行咧同款一条路，
差别是在公义先走，
差别是公义先行，
走完再换怜悯走。
行完再换怜悯来行，
最后公义与怜悯并行，
最后公义跟怜悯是斗阵行，
走得既长又远
啊，行到够远，够久。
有一句话是这样子的，
有一句话是安尼讲：
如果你要走得快，
他说公你要行较紧，
你就一个人走，
你就一个人行；
如果你要走得远，
你若要行较远，
那就大家一起走，
安尼就咱来斗阵行。
但是如果你要走得对，走得正，
如果你要行到对，行到正。
就要有神跟我们一起走，
就要有神跟我们到顶行，
走得快走得远都不是重点，
走得近走得远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要走对的道路
啊，重点是我们走得对的道路，
走正确的道路才能达到目的地，
走正确的道路才能到我们要去的地方，
神既公平又慷慨，
神公平又慷慨，
神不仅要我们学习公平来看待事物，
啊，神啊，不仅是爱咱来，要要咱还是公平来看待所有物件，
更要我们学习他的慷慨与怜悯。
啊，更加爱咱来还是伊的慷，这个慷，慷慨加怜悯。
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就这样说。
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三十八节来讲，
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
咱到底来看路加福音六章第三十八节。
新约圣经八十七页。
新约圣经第八十七页。
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
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三十八节。
我们一起用国语来念一次。
咱到底用国语来读一遍。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
因为你们用什么样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阿们。哦，这里圣经告诉我们，
假圣经跟人讲，
我们要对别人慷慨，
但要对别人更加慷慨。
小弟在这边念一下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
小弟点一下念这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
施与别人，神就会施与你们，并且用大升斗连摇带按，尽你们所能携带的，满满的倒给你们。你们用什么量器来量，神也要用什么同样的量器来量还给你们。这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
这是现代中文译本的也是翻译。
主耶稣在教导，在圣经里教导门徒，
主要说的圣经里教导门徒
要对别人慷慨，不要过于计较。
要对别人慷慨，不要常常的计较。
计较的人，神也会跟你计较。
计较的人，心啊，会跟你计较。
对别人越慷慨，
对别人越慷慨，
越懂得怜悯别人的人，
越知道来怜悯别人的人，
神也是如此的待他。
神也是赶快来对待他。
这是小弟从葡萄园的比喻中得到的教导。
这是小弟为普通的这个比喻得到的这个教导。
小弟认识一位大学女教授。
小弟认识一个大学的教授。
有一次跟他传福音的时候，
有一次跟他传福音的时候，
他一开口就告诉我说，
你看到我就跟我说，
我不相信有神的存在。
我不相信神的存在。
小弟问他说为什么。
小弟问他为什么。
他说我爸爸是一位好人。
他说我爸爸是一个好人，
但是有一次走路不小心跌倒撞到冰箱。
有一天不小心走路跌倒撞到冰箱。
从那次以后他住院就再没有起来了。
为那边了的段他就从来都无法都爬起来。
他在病床上忍受极大的痛苦，
一旦病床顶头忍受真大的痛苦，
直到过世，
到过身。
我问神为什么要残忍的这样对待我爸爸？
我问神讲为什么在你前面来对待我的爸爸？
他是一位很好很好的人呢，
是一个真好真好的人。
一个这么好的人，
一个这么好的人，
没有理由要让他痛苦折磨到死啊！
无理由会痛苦折磨到死。
我不相信有神的存在，
所以我不相信有神的存在。
他拒绝福音。
他拒绝福音，
因为他觉得神一点都不公平。
他感觉神一点都不公平。
这样的神他没有办法接受。
这款的神他没法接受。
他用自己的公义看不见神。
他用自己的公义，所以看不到神。
他看不到人所应该负起的责任。
他看不到人所应该负起的责任。
将一切的过错都归咎于神。
将一切过错都归于神。
我们也可能落在这样的光景里。
那有可能来落点的这款的代志顶头。
质疑神为何让我们的亲人得癌症死掉？
我们来质疑神为什么让自己的亲人得到癌症来死？
为什么从小我就要经历父母离婚？
为什么从小都要经历父母的离婚？
家庭破碎，
家庭的破碎，
成为孤儿的命运，
成为孤儿的命运，
或是质疑，
还是来质疑
神啊，你为什么带走我的小孩？
神啊，你为什么带走我的孩子？
他还小，他是无辜的，
他是小孩，他是无辜的。
为什么这么快要收回他的生命？
为什么在你今天收回他的生命？
你怎么可以如此的残忍？
你呢？你为什么在你残忍？
在职场上，你或许会问说：
在咱的工作场所，你不一定会问。
为什么我得不到那份工作？
为什么我得不到那份工作？
别人加薪，为什么我没有加薪？
别人来薪加薪，我为什么没有？
在教会里面，或许你也会问。
在教会里不一定你来问，
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会发生这种不公不义的事情？
为什么在教会发生这种不公不义的事情？
教会怎么会如此没有爱心？
教会怎么会这么没爱心？
当这些抱怨产生的时候，
当这些埋怨的话产生的时候，
你就会说出我不服气。
你会说我不服气，
不公平，
我不公平。
神啊，你在哪里？
神啊，你到底在哪里？
我看不到你，
我看不到你。
这种想法仿佛一根刺卡在喉咙里。
这款想法跟他一起插在咱的脑来对，
阻碍我们吃下属灵的言语。
阻碍咱吃下属灵的一个言语。
又好像癌细胞如苦毒般慢慢的蔓延开来。
跟他这个癌细胞跟他都赶快慢慢的脱开。
最后可能造成灵命的丧失、啊、
最后可能造成这灵跟命的丧失丧失。
其实人的一生也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境、
啊、其实人的一生不一定是遇到这样的情形，
总有人比其他人过得还好一点、
啊、总有人比其他人过得更好，
总有人看起来比其他人多得一点、
啊、总有人看到比其他人多得一点，
总有人过得比较顺利、
啊、总是有人过得更顺利。
但我们相信一切都有神的美意，
不过我们相信一切都有神的美意，
因为我们看不透当时真正的情况与人心，
我们看不透当时的情况与人心，
看不透未来的状况，
我们看不到未来的状况，
唯有全然信任与交托、
我们只有全然的信任与交托，
才有助于让我们看清真相，
才有帮助我们看清事情的真相。
当我们进入天国的时候，
当我们进入天国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们发现
那里不谈人的权柄与权力，
那不说人的权柄和权力，
只能全然依靠神的怜悯，
只能依靠神的怜悯，
有圣洁与神的义居在其中，
有圣洁的和义和公义在里面。
听完葡萄园的比喻，
咱听完葡萄园的比喻，
我们愿意当哪一种工人呢？
咱愿意来做多种的工人。
小弟告诉自己，
小弟甲家己讲，
小弟自己有很多的亏欠与问题。
小弟有真多的亏欠甲问题。
我需要神的怜悯大于公平。
我需要神的怜悯胜过公平。
希望神不纪念我的过错，
希望神无纪念我的过错，
以他丰盛的慈爱与怜悯对待小弟，
以丰盛的慈爱和怜悯来对待小弟，
但也祈求神赐予小弟，
那祈求神赐予小弟
勇气、信心与智慧，
勇气、信心和智慧，
不滥用神的怜悯，
无滥用神的怜悯，
当作犯罪的借口，
当作是犯罪的借口，
可以行在主公义的道路上，
可以行在神的公义的道路上。
最后一个经节来当作今天的结尾，
最后用一个经节当作今日的这结尾。
我们来看耶利米哀歌，
我们来看耶利米哀歌
三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
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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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约圣经九百六十四页。
旧约圣经九百六十四页。
我们一起用国语来念一次。
咱到底用国语来读过一遍。
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阿们。这是小弟非常喜欢的经节。
这个经节是小弟非常喜欢的经节。
尤其早上起来很冷的时候，
尤其早上起来很冷的时候，
都会想到神的怜悯，
都会想到神的怜悯。
每早晨都是新的，
每个早晨都是新的，
如同耶利米先知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
好像像耶利米先知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
我们不至消灭，
我们不计来消灭，
是因神不断的怜悯我们，
是因为神不断的怜悯我们。
如果按照他公平的砝码审判我们，
那按照他公平的这个砝码来量我们，
小弟今天就无法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
小弟就无法今日站到这来向大家分享。
神啊，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神啊，你的信息真广大。
愿每个早晨神的怜悯都能与小弟与各位兄姐同在，
因为每早晨每一天的早起，神的怜悯能够在座的兄弟同在。
只要我们紧紧抓住神的怜悯，
只要我们来较安的抓到神的怜悯，
每早晨都会是新的，
每个早起都是新的，
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
我们到底唱赞美诗
一百九十五首，
赞美诗第一百九十五首。
神赐我心，浏览于天国，看诸所应许的荣耀之地。听其言语，此其人欢喜。留心听，三途常识在乐园，赞 见得像如不长久一样，你若要到那永生的地方，同众圣看赞美主耶稣，在世上必听从主的话语，一步一步跟主走基督生活。举目望天，曾向主作预备大步行。心中是主，老死不变更，后必进去与主同歇息。每在城镇神光照的地方，乐在明耶稣救赎的人。向前一路不耽搁，是自然而不着虑。耶稣主日夜看顾我，主是平安，谁人叫我惧？快要到那边光阴的岸上，见天使和同你在长须，永在那荣耀快乐的地方，从而远去永世不分离。你若要到那永生的地方，共同成长赞美主耶稣，在世上必听从